上我们又能够相聚，我们实在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因为证明你并没有丢弃我们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对你的话我们还是知道的很少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虽然一同读你自己的话，但主是你的恩典，主啊，让我们越过越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贫穷下眼可怜的，我们需要你来光照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求你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，饥渴慕你的心，主啊，真是但愿我们觉得来到你面前好像是学不够的，来到你面前好像是明白不够的，来到你面前好像知道不够的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你把那个心情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主啊，叫我们在你面前都蒙恩典，所以主，我们愿意把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，听我们在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是约拿，约拿书。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来，约拿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”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，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条一只船要往他市去。他就给了船匠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一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。十五节，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第十七节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二章第十节，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第三章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。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，往尼尼微去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：“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”第十节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雨。然后第四章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这匹马不是你栽种，你也不是你培养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国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？”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，就是这么多。那么约拿书呢，我们都知道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。那么我们说小先知书不是先知小，是这个书的篇幅短，所以我们称它叫小先知书。那么约拿呢，其实一点都不小。如果有我们的主说看哪，这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能够跟我们的主相提并论的，那一定都不小。所以我们知道约拿并不是个小先知书，不过呢，他的先知书的确是引起很多很多的注意。那么当然读到小约拿书，第一个想到就是约拿的鱼。所以实在说来读约拿书，大家对于那条鱼很有兴趣，对于约拿呢印象并不太深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神的话，那到底从圣经的角度是怎么替约拿书定位，那为什么神给了我们一卷这样的书，总共呢只有四章，实在说哎，没有几分钟你就可以读完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这一卷书到底为什么神把它放在这里？ 那么虽然不错，这个约拿呢，书是普通的预言书呢，小先知都是有预言。那这里面呢，不是没有预言，只有一个预言，他这个预言是不应验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耶利米是真的先知，因为他的预言是应验。我们知道以赛亚的先知是真的先知，因为先知他的预言是应验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真的先知假的先知，你就看他预言应验还没有应验。所以这里面还有意思的一件事，就是约拿的确是神的先知，而且他在先知书里面只有一个预言，根本很少其他的预言。表面上就是在希伯来原文只有五个字，就是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。那么我们中文是好几个字，但是在希伯来文总共是五个字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对于尼尼微人城来讲，约拿绝对是外国人。他带着外国的口音，他蹦出几个字来，五个字，而且这是他唯一说的预言。那么到底他真先知假先知，关系这个预言到底应验还不应验。结果稀奇得很，居然有一本先知书，而他唯一的预言居然是没有应验的。那么这一卷书是一定非常非常特别的。那神为什么把约拿书放在这里？所以为了要明白约拿书呢，我们稍微要知道一点这个整个约拿的背景，到底约拿是生在什么时候，大概什么时候他做先知。那么到底这个约拿书或者约拿和约拿书在圣经里面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它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？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白的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问约拿是生在什么时候。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第七节，所罗门生罗伯安，罗伯安生亚比亚，亚比亚生亚撒，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按理来讲，应该是所罗门是罗伯安的父亲，罗伯安应该是亚比亚的父亲。那如果这样推下去的话呢，约兰应该是乌西亚的。错了，因为很明显，这个约兰那个乌西亚中间断了三代，所以总共讲起来，坐在大卫宝座上有18代18个王。那么其中有三个王，神故意不提他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他们是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但神不承认的。所以那一段时间呢，实在说来，虽然是经过了三个朝代，但是好像没有生过，没有三个朝代一样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已经分成北国跟南国了。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个谁生谁，都是指着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。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，虽然在这里有这么多王，按理来讲不止14个王，那为什么圣经里面只提到14？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别的王也坐在宝座上，但那个是神所不承认，那个日子是空白的，所以他们在好像不在一样。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稀奇的一件事。所以就在那犹太，就在南国，刚好断了三代，那个三代根本神不承认的。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刚好北国是亚哈的朝代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这三个王呢，南方这个三个王跟亚哈的朝代是有关系的。那么亚哈呢，可以说是圣经中最糟糕的一个王，最坏的一个王，他的妻子就耶洗别。所以你知道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虽然南北结亲， 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北国圣灵提都不提，你看在马太福音里根本没有提到北国，对不对？南国只有一个宝座，南国只有一个王，大卫的王室，但是北国就不一样，北国有耶罗波安的朝代，有亚哈的朝代，然后有耶户的朝代，你看他换了朝代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篡的位置而得着的，并不像是在大卫的王室，你看见是所有坐在宝座上的都是有同样一个生命，这个就不是了。所以北国跟南国不同就在这些地方。那么好了，北国当然圣经没有提，根本提都不提。那么南国呢，其实有十八个朝代，但是圣经只提到十四个。那么这个三个断代的情形呢，就刚好是断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段时间，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姑且称它做乱世，因为神是不承认。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过这话？我们看一看第十二，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第十二章三十八节，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”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约拿所生的那个时代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所以在整个家谱里面神根本就没有承认他们。他们虽然坐在大卫宝座上，好像没有坐在宝座上一样，他们的日子是完全是空白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约拿就在那个时候生下来，但是又不幸的，他不是生在南国，又生在北国。所以我们知道北国一定有几个先知，对不对？一定有几个王国是跟他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要看在那个时候他生下来，他所处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。那么这个我们稍微看看就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可以说用主的话来说，那就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那只有一个神迹，那就是约拿的神迹。所以约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。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家谱里面断代的三个代来说，所以这一点希望第一点我们要能够记住。那第二点我们就要问说，到那个时候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呢？所以我想最清楚的就是列王记下。我们看列王记下这个列王记下，我们要不要看一下就可以了？那就是那一段时间啊，第十三章第一节，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23年，耶户的儿子，那等耶户朝代了是吗？然后呢，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。那现在我们看呢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整个北国的国力是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？所以我们去看第七节，亚兰王就是叙利亚。所以你知道北国呢，北国十个支派，我们要知道他离开叙利亚并不远，就今天的叙利亚啊，叫亚兰王。他灭绝亚哈斯的民，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，那只给约哈斯留下50个马兵、10辆战车、10000步兵。那不要忘记他们的战场在哪里，战场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知道耶斯列平原，就是哈米军人战场。就在哈米军人战场，谁能够控制整个的战场，就看谁有装甲部队。 你还记不记得迦南王不是有900辆车子吗？所以一样的，你只要谁能够有装甲部队，谁就一定占上风的。那结果你知道，因着亚兰王侵略以色列北国的缘故，结果呢，他就灭。